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有需要，他准备好对几乎所有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价值5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周五在纽约与韩国外长汤清和会面，就朝鲜问题举行会谈。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在一个安全论坛上对外国代理人发出警告，称不要低估美国执法部门的执法范围。
7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纽约时报周五报道，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2年前与川普讨论是否付钱给钱花花公子模特的时候，暗中对谈话进行了录音，该模特声称与川普有染。报道援引律师和知情人士的话说，录音是在2016年大选前2个月进行的。今年4月，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科恩的住所、办公室和旅馆房间，带走的物品中有这个录音。
纽约的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科恩涉嫌逃税、银行欺诈和违反竞选法的问题。川普的律师朱利亚尼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证实，川普在录音带上与科恩讨论了付款问题，但他声称川普没有参与任何不法的行为。川普总统表示准备对中国加征5000亿美元的关税，不过美国制造业者担忧这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且可能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的身上。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介绍详细的情况。耀义。
谢谢湘云。我们知道这个美中的贸易争端呢，现在是越演越烈了。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星期五播出的一个 CNBC 的这个电视的访问当中呢，在主持人问到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的时候，他提到了，他说我已经准备好要提高到5000亿美元。那么他也说呢，我不要中国人感到害怕，我希望他们能过得好。我真的很喜欢习主席，但那很不公平。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访问当中是讲的是说，在这个贸易争端当中，他已经准备好要把这个最后的手段拿出来，就是把这个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呢都课征高的关税。那么他认为呢，就像他讲的，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中国不公平不互惠的一个贸易手段而导致的。那么他希望说能够扭转这样子的趋势。那么根据呢这个美国人口调查与统计局的这个提供的数据呢，2017年美国一共从中国进口了价值有5055亿美元的商品，而对中国的出口呢，则是1299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现在所指就是这个数据当中所说的5055亿，也就是全部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目前美国只有实施的是第一波的34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的商品进行关税的措施，那么中国也进行了同等数额的反制措施。不过呢，之前川普总统也说过了，他说呢之后还会再追加好几波不同的关税，包括他这个星期五所说的，就是最终要这个整个中国所有进口商品5055亿美元全部课征高的关税。那但是呢，这个课征这个关税其实引发了美国民众以及美国制造业者的担忧。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是美联储的这个7月20号公布的调查呢，美国制造业者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的措施是感到忧心。很多人认为说呢，这个政策会导致高物价以及供应链的中断。那么美联储的数据则是显示说呢，目前在消费者物价的转嫁的程度是轻微到中等，但是呢，现在很多人担心，在这个关税战打下去之后呢，转嫁到消费者的这个程度将会越来越上升。那么在某一些领域呢，目前已经看到了是会越来越加剧的。那么也知道，美联储现任的主席是川普总统他自己任命的鲍尔。那么此外呢，美国的民调中心皮尤中心呢也公布了民调，对美国民众对川普总统现在跟中国打贸易战呢，还有跟欧盟的这个加征关税，有49%的美国成年人是担心加征关税对美国会有负面的影响，而只有40%认为这是好事。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贸易的争端在这个民众的心中，还有在美国企业的心中呢，都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位。那么他们也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湘云，
感谢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周四再次表示，俄罗斯对美国的危险依然存在。 并表示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俄罗斯干扰今年的国会选举。
科茨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尽管其他国家可能也企图采取类似行动，但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率先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同时也在离间美国与盟友的关系，破坏美国基本的价值观。他还说，他不怀疑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这些行动直接负责。他说，非常清楚，俄罗斯的重要事件或行动没有普京不知道或没有下令的。在论坛进行期间，科茨被告知白宫决定邀请普京访美。
Say we have some breaking news. The White House has announced.
突发新闻，白宫通过推特宣布邀请普京秋季到访。
再说一遍。
You, Vladimir Putin.
普京要来。
我听的没错吧
？OK.
Yeah.
好吧，好吧，这就很特别了。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同时也是负责监督涉俄调查的最高级别的美国执法部门官员罗森斯坦为起诉外国代理人一事辩护。
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周四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安全论坛上表示，不要低估了美国执法部门的执法范围。
很多人以为因为有外国政府的保护，他们在进行对美国不利的活动时会平安无事，不过接下来他们就会发现进了美国的监狱。其次，公开起诉可以阻止他们去往其他法治国家，也提升了未来因网络犯罪而追究其责任的风险，这都会产生具体的威慑作用。
罗森斯坦一周前宣布，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起诉了24名俄罗斯人，自插手美国大选有关。
美国政府开启了一个名为“连接非洲”的项目，这个项目将投资高达10亿美元，来改善整个非洲大陆的交通、运输和产业链。
这个项目将由政府旗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来负责。在未来的3年，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将为赞比亚、卢旺达、南非、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家的项目进行融资。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由美国国会在1970年代建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治风险保险、直接贷款等服务。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密苏里州的官员表示，位于布兰森镇附近的一艘水陆两用游船周四在暴风雨中沉没，导致17人死亡。
石头县的警长办公室表示，这艘游船晚上7点前出发后在台石湖沉没。美国国家气象局周四晚上向布兰森地区发出了雷暴警报，官员表示风速高达每小时100公里。石头县警长道格雷德表示，游船上有31人，有14人被救出，其中7人被送往医院。雷德周五告诉记者，因为沉船处水很深，他们派潜水员去寻找沉船中的尸体。
我相信那里水深约80英尺，船沉在40英尺深的水下，然后沉到了80英尺深的地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晤了安理会的成员，并且和联合国秘书长讨论朝鲜问题。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方兵，
好的，今天下午国务卿蓬佩奥呢，大使黑利出席了一个记者会，并发表声明。蓬佩奥表示，安理会在最终必须充分核实朝鲜无核化问题上没有分歧，这也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所同意的。但是他说，要实现这一之前安理会通过的对于朝鲜的制裁决议。我们来听听蓬佩奥是怎么说的。
Strict enforcement of sanctions is critical. 严格执行制裁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以及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一致同意全面执行对朝鲜的制裁，我们期望他们继续履行这些承诺。
蓬佩奥指出，如果制裁不能落实的话，朝鲜的非核化将不能实现。蓬佩奥还表示，现在朝鲜和煤炭，他说今年头5个月这类的偷运就已经发生了89次，而且还在发生。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美国提醒每个联合国成员，他们有责任制止非法的船对船转运。我们也敦促他们加强执法力度。我们还必须打击其他规避制裁的形式，包括海上走私煤炭、陆地边境走私，以及出现在某些国家的朝鲜临时工人。朝鲜的网络盗窃和其他犯罪活动正在为这个政权带来可观的收入，这些都必须被制止。
一起出席记者会的美国驻有的国家说要取消制裁，有的说要放松制裁。美国认为安理会能做的一件事就是，除非朝鲜就其承诺的非核化做出回应，除非金正恩采取行动，安理会必须保持压力，国际社会必须保。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国家安理会决议所做出的制裁规定。我们来听听黑利是怎么说的。
你看到违反石油禁运的规定，如蓬佩奥国务卿所说，已经有89次了。我们有照片为证，他们在船对船的转运。我们决定我们要一起努力，确定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因此，美国昨天提出停止所有对朝鲜的精炼油运输，但中国和俄罗斯阻止了这一提议。
Refined petroleum shipments to North Korea. China and Russia blocked it.
安理会之前的这个制裁决议呢，只是禁止了30%的石油运输。美国呢，现在提出要全部禁止，但是呢，遭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阻止。黑利大使表示，中国和俄罗斯说他们要继续给朝鲜提供石油。那么，蓬佩奥国务卿今天会晤了韩国外长康金和以及日本。到了美韩朝的谈判情况，安理会轮值主席荷兰驻联合国大使范奥斯特姆表示，蓬佩奥和韩国外长向安理会传递了为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进行继续。第二个讯息是要达成这一目标，全面履行安理会制裁绝对重要。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洛杉矶的一群反对极右派示威人群焚烧了一面美国国旗，这样的行为是亵渎了国旗，还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自由言论表达呢？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新闻中心带来更多分析。海伦。
是的，主持人，19号在洛杉矶有一群为了抗议极右派组织活动的反示威人群夺下了一辆卡车上悬挂的美国国旗，并在现场将其焚烧。那么目前呢，警察还没有逮捕任何人，但是也没有透露他们是否在调查这一事件。事发当日，原本是极右派组织誓言守护者决定在洛杉矶组织集会抗议加州民主党众议员马克辛沃特斯。该组织最终并没有出现，但是沃特斯众议员的支持者们，他们现身，意在反抗这个极右派的示威集会，表达他们对沃特斯的支持。这群反示威者们一度高喊口号“黑人力量”“美国从来没好过”等等，并从路过的卡车上夺下了一面美国国旗，当场进行了焚烧。我们呢就此采访了密西根大学的第一修正案法学专家莱纳德·尼霍夫教授，他表示，焚烧国旗这种行为是属于受到宪法保护的象征性言论。
Yes, of course, the flag is important, and it.
当然，国旗是很重要的，这也代表了重要的价值。我们的法律承认这一点。不过，法律也认可言论自由作为民主原则的重要性。所以，这项权利保护人们传达信息的各种方式，包括焚烧国旗。
Through all sorts of means, including burning the flag.
尼霍夫教授也表示，焚烧国旗是一种具有挑衅意味和对抗性的行为，然而这种行为本身并不是暴力的，也没有威胁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所以依然属于和平抗议。
Certainly it will create strong feelings.
当然，这种行为会在群众中制造非常强烈的情感。但是，我们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之所以存在，恰恰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会刺激强烈情感的东西。有关言论自由很美好的一点就是，它不是属于任何一个党派的。两党所有的政党都因为一个强有力的言论自由原则而获益。 那包括了具有挑衅意味、可能引发对抗的言论。说到底，如果只是保护那种不具挑衅和对抗性、十分无聊的。
那么呢，尼霍夫教授也补充说明，在洛杉矶的这一事件中，反示威人群夺取他人的国旗，而非使用自己的国旗，这一行为并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国旗的所有者可以以偷窃罪名状告夺取国旗的人。主持人，感谢记者海伦带来的详细介绍。
科茨周四再次表示，俄罗斯对美国的危险依然存在，并表示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俄罗斯干扰今年的国会选举。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在一个安全论坛上对外国代理人发出警告，称不要低估美国执法部门的执法范围。美中贸易战互不相让，双方各有什么考量？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学者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对中国5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制造业者担忧这将造成负面影响。加州反极右派示威人群焚烧美国国旗，法律专家解读这是否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美国密苏里州一艘游船星期四在暴风雨中沉没，导致17人死亡。
韩国一家法院星期五根据对前总统朴槿惠有关2016年议会选举的指控，判处他再服8年徒刑。根据首尔中心区法院的文件，66岁的朴槿惠由于从国家情报局收受将近30亿美元，被判处6年监禁，因为不当干预议会候选人的选举被判2年徒刑。朴槿惠否认有任何的违法行为，法院星期五宣判时也没有出庭。一家初级法院今年4月判处朴槿惠犯有贿赂、滥用职权以及胁迫等罪行，判处他24个月徒刑。目前朴槿惠正在监狱服刑。
爱丽社工在周五宣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开除一名在五一劳动节的抗议游行中打伤了一位抗议者的安保人员。法国世界报 爆出的一段现场录制的视频，视频中佩戴警察头盔的亚历克山德里·班纳拉在殴打一名年轻的男子，并且踩踏他。世界报表示，马克龙的办公室曾经短暂地将并不是警察的班纳拉停职，但并没有将他的行为告知执法部门。视频上，班纳拉暴力地攻击了恳求他助手的这名男子，而在那之前，另一名身穿便装的人将这名男子拉倒在地上。
哈萨克斯坦全国哀悼惨遭刺死的该国花样滑冰奥林匹克奖牌获得者丹尼斯坦。25岁的丹尼斯坦星期四在阿拉木图，在和两名企图偷盗他汽车后视镜的嫌疑人搏斗时不幸身亡。丹尼斯是韩裔，他是哈萨克斯坦首位奥林匹克花样滑冰奖牌获得者。他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获得了铜牌，由于受伤，他今年在平昌冬奥会上没有获得奖牌。
今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大约有90位美国籍穆斯林正在参与竞选，他们当中很多人是民主党人，希望能够改变目前美国国会的格局。单单在密西根一个州就有13名穆斯林候选人，其中有一名年轻的医生，他希望能够改变历史。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年轻魅力十足的他是一名罗德学者，同时也是一名穆斯林，这是他与曾经担任密西根州长的其他人有些不同，而他自己以前从未想过要去争取这一职位。
我大学毕业之后，比尔·克林顿曾经问我为什么要去上医学院，问我是否愿意考虑竞选公职，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是个禁区。
禁区的原因是他从前的经历。
那时候我是美式足球队队长，高中3年级，在911事件之后的那周，所有的比赛都取消了，但再之后我们重返赛场。我记得那场比赛，有人开始骂我，巴基佬，滚回你的国家，奥萨马。搞笑的是，我弟弟的名字就是奥萨马，我会回应说，你找错人了。
不过现在，如果他能够说服足够选民来支持他，他就能够创造历史，成为密西根州，也是美国第一位民选的穆斯林州长。虽然他的信仰和族裔经常成为政敌攻击的对象，萨伊德说，密西根选民担忧的可不是这些。
他们也会注意我是否听取了他们的想法，之后再来谈论我想做的事情。如果他们能看到这一点，他们不会注意到你的名字是阿卜杜拉，或者你祈祷的方式。
奥萨马·希波拉尼是阿裔美国人新闻的发行人，这份报纸主要为密西根不断扩大的阿裔美国人社区服务。他说，对阿裔美国人来说，时代正在改变，而萨伊德是否能够走入州长官邸，取决于密西根选民对他的喜爱。
当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人们想，他是第一个天主教徒，他能胜任吗？他胜任了。而奥巴马竞选的时候，他们说这是第一个非裔美国人，他能行吗？有足够的非裔美国选民来选一名非裔美国总统吗？并没有，但是他成功了，答案是肯定的。所以穆斯林美国人有机会赢得州长选举吗？当然有。
萨伊德与其他几名候选人一起将在8月7日的州长候选人初选中争夺民主党提名。作为底特律市卫生部门的负责人，他的工作受到肯定。未来的州长将面对密西根州弗林特市的饮用水污染问题，那场危机发生在现任共和党州州长里克·施奈德任期间。即使民主党在8月的初选中选择了萨伊德，他仍然要赢得足够的支持，来在11月的选举中打败共和党候选人。密西根州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川普总统赢得大选。美国之音法拉报密西根州特拉福斯城报道。
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卡比拉宣布今年12月23日举行总统大选，但他并没有说明个人的政治规划。
卡比拉星期四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他毫不含糊地尊重宪法，但是反对派说，他们担心卡比拉可能试图把持政权。
我的理解是，宪法规定国家首脑只有2届任期，因此我们不再期待他会参选。
卡比拉的两届民选总统任期已经于2016年结束，但是由于暴力以及安排投票的多种问题，导致新的选举两次推迟。自从他父亲老卡比拉2001年遇刺身亡后，约瑟夫·卡比拉一直担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近年来，华人参政议政的热情逐渐高涨。在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选民们在11月的中期选举，除了要选州长和议员，还要决定本郡未来四年的治安官的人选。当地一些华人加入了支持一位韩裔治安官候选人的队伍。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开硕的采访报道。
在共和党治安官候选人黄宰胜 J 黄的这个竞选集会上，有不少华人和亚裔面孔。在听到认同的观点和主张时，
治安官直接向选民负责，
他们鼓掌欢呼。支持者李珍雅说，愿意聆听选民的声音，这是他支持黄宰胜的一个原因。
治安长官是一个民选的官员，他应该去真正的去跟所有的这些选民去接触，了解选民到底想要什么。所以从这他想改变的第一点，就是说要去接触选民，让选民知道我们有一个治安长官，他是在要听你的呼声。
在蒙郡，治安官是执法部门唯一的民选官员。他领导的治安官办公室主要负责执行法院法令、调查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提供法庭安保等事务，与警察局有分工有合作。这个公职过去数十年都是由白人当选。华人支持者在鲁多年来参与地方政治事务，他说华人比较关心教育、治安等议题，而黄宰胜的亚裔身份以及他对法律与秩序的重视对华人有吸引力。
最有共鸣的理念就是 law and order， 就是说我们有 law， 我们必须 follow。我们需要的一个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 special privilege 的一个 group， 就是大家都是被平等的，这样呢我们就是需要的是 law and order。
同属共和党的李珍亚也作为志愿者帮助黄宰胜举办助选活动，他与其他华裔支持者在华文媒体和微信平台上做到选民动员，短短几周就为黄宰胜募集到大约$10,000的竞选资金。在李珍亚和其他支持者看来，黄宰胜的经历与能力无可挑剔。5岁随父母从韩国移民美国，毕业于马里兰大学，精通西班牙语和韩语，持有律师执照。从警16年，一路被提拔到蒙郡 Germantown 警局的副警长一职。支持黄宰胜的并不只有亚裔和共和党人。
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又能讲西班牙语和韩语，因为我们有很多亚裔，很多拉美裔。我觉得这样的人可以发挥桥梁作用。
他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身份，他可以带来新的视野，另一种视角，我认为那是有益的。
作为党内唯一的治安官候选人，黄宰胜在初选中没有对手，直接进入11月的选举。他将挑战两次连任的现任治安官民主党人戴伦·马克·波普金。在民主党主政的马里兰州，共和党人要胜选并不容易。黄宰胜支持者李正亚认为，虽然会是一场苦战，但仍有希望。他说，黄宰胜作为亚裔社区的第一位治安官参选人，已经具有历史意义。他和其他华人支持者表示，初选之后，他们还会帮助开展更多的初选活动。美国之音莫宇凯硕，马里兰州报道。
下面让我们把视角转向美中贸易。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规模几乎相当于美国去年接收的全部的中国进口产品。美中两国为何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两国到底是谁小看了谁？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这一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以及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专业教授尹尊生，与我们一同探讨。陈教授您好，尹教授您好。
哎，大家好，你们好。
你们好。首先想请教陈教授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中两国的贸易紧张关系是日益加剧啊，而且目前看来是没有缓和的迹象。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经济体走到了今天这样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的这样一个境地？我看到欧亚集团的总裁伊恩·布雷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啊，他认为今年年初在这个日经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他认为这个两国现在是互不相让，是因为两国现在都小看了 对方，认为对方最终都会要先妥协，而自己是最后会处于这种强势，或者说最后会战胜到这个最后的，成为强者到最后的这么一方。那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对还是错？您认为三台市双方都小看了对方呢，还是说美国小看了中国，还是中国小看了美国？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现在到目前这个地步啊，这个僵局的话，已经不存在一个误判的问题了。我觉得他双方呢都没有小看对方。我认为这个中美的互相的了解，在经过这么多年，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好的。我不认为他们是那个小看了对方，而确现在这个僵局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因为这个谈判呢确实是到了实质性阶段。什么叫实质性阶段啊？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知道啊，现在川普政府就说呢，就是我们是要解决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这个贸易利差的问题。但是你看呢，经过这一年的那个谈判的过程呢，已经从了这个降低这个贸易赤字，而转移成一个就是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就是说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侵占，还有就是对国企的那个补贴的，从而给那个中国企业在那个市场上有确实不正当的那个竞争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所以说呢，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但是呢，中国要确实能够答应美国，能够减少啊，或者说是甚至彻底是消除这种就是对国企的补贴，还有就是就是对那个那美国企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对待，这个呢在短期内呢我觉得是很难做到。所以说的话，这就是双方的僵局就在这个地方。
嗯，是的。那么尹教授，您的观点呢？您怎么看？
我看法有点不一样。我觉得目前来讲啊，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还是属于开局阶段。在这个两个国家里面的舆论上面和政策上面啊，战略手段上面啊，还都没有完全整合的好。比如在美国，在共和党执政党的共和党内部有相当大的分歧，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个也有很大的分歧。这些这个智囊机构他们的看法也报纸上也很多，大家还是看法很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参与其中的像美国的企业，他们明显的是这次贸易战的一个受害者，他们的利益现在怎么样来得到补偿，这个问题啊现在也都是属于争议阶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所以在没有整合好的时候，还很难就说就简单说谁看不起谁的问题。既然是贸易战呢，双方都有互相有优势的地方，也有自己的软肋，所以这是美国方面，中国方面也是一样。实际上大家要注意看的话，这个中国的国内的舆论还是相当的分歧的，有的是主张这个以牙还牙，要对美国采用强硬的政策，认为任何对美国的妥协都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但是另外一面呢，也有一种比较务实的做法，就认为对美国还是应该尽量的妥协，贸易本身就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所以这样面呢，现在目前来讲啊，也没有完全大家能够真正是达成一个共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作为一个没有完全准备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的简单的说谁更怕谁，或者是谁更加用比较高的姿态来震慑对方。
嗯，是的。那么尹教授还想继续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贸易战的打响之前啊，就有很多的这个专家或者外界的这种担忧，都认为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旦发生了贸易战，对全世界的经济都会造成冲击。那您认为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这个贸易战无法在这个短时间内结束，我们现在看到也确实是这样一种趋势啊，那么世界经济将有什么样的影响？哪些国家或者集团可能成为这场贸易战中的赢家？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日本啊和欧盟就在本周前不久这个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那么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这一协定就包含了全球 GDP 约三成，那么贸易总额占到约四成的这么一个体量，而且强调了是要基于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的重要性。那可以说是这个日本和欧盟这样一个联手呢，有可能就是在构建世界新的这个经贸体系或者说秩序。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我认为这个目前这个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啊， 世界的整个的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整体，这中间的它的供应链和它的价值链相互交错的程度已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惩罚对方很难避免不涉及到损害自己本方的利益，也不涉及到，也可能涉及到那个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确确实实贸易战没有赢家。在这一点上面，如果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各种一些双边的关系或其他一些手段，实际只想做一个局外人，采取这种绥靖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呢很难做到的。这一点上有很多的例子啊，在过去的例子也有很多，在今后也这个问题呢可能会更加明显。所以我总体来讲，如果贸易战能够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决，会引起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嗯，是的。那么陈教授，您的观点是什么？第一就是贸易战对世界经济有什么样的冲击？第二就是是否为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体系构建新的秩序提供了机会？您的看法？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贸易战呢，就是看现在这个贸易战，美国这个贸易战不单单是跟中国在打，对不对？是跟欧洲也在打。今天你看，就是 President Trump 又说了啊，他说这个实际上是欧洲啊，欧洲的政策呢也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所以说他是对，不单单是对中国，也是对欧洲，甚至还是对日本和韩国，他可能都有不满意的地方。从小的规模来说的话，这个贸易战呢实际上是在全球的范围都在打。所以说的话呢，你要说就是从这个的，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打这个贸易战呢？它不是说为了，就是为了保护，就是为了想提高关税，为了打仗而打仗，确实不是。它是想呢，就是改变这个全球，特别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的一种格局。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从以前呢，从二战以后的话，实际上确实是美国的关税是最低，在全世界是最低的，其他国家呢对美国的征税呢都是高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征税。所以说呢，川普呢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呢，就是还是绝大部分的那个民意呢还是支持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的话，你说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国，就是欧洲和那个日本的这个联系呢，实际上呢，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反制，就是对美国对日本和欧洲的一种要求，它是一个这种一个反制措施。我认为呢，最后啊，我起码我希望吧，最后的话，实际上的话，大家这个问题应该会解决啊，就是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呢，短时间呢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我认为呢，从最根本就长期来说的话，如果这个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特别是就像你看那个欧洲跟日本的这个经贸协定，他们是决定要把这个关税降到零啊，就为什么这样的同样的这个待遇不能在美国身上，或者美就是在中国身上？如果说是大家都把这个关税降到零的话，或者是很少的话，这样对全世界的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的发展。所以说的话，短期可能不好，但是长期来说的话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嗯，那我想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您的观点就是以后世界经济可能会向这个关税越来越趋近于零的这么一个方向发展吗？有这种可能吗？您认为？
我认为从大的体量的经济体来说，就是中国、欧洲和美国啊，包括日本了啊，这是个趋势，是个大概率事件嘛啊。中国的话，可能因为它的特殊的发展阶段，它可能对其他把它自己干脆降到零的可能不大，但是会比现在要低得多。
嗯，明白。那么想这个继续请教尹教授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有分析说啊，就是中国近期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以外啊，那么中国现在也似乎正在试图寻求这个提升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啊，通过这个以便呢应对这个美中贸易带来的这个冲击。我看到有数据称，中国将投资的重点现在从这个北美已经转向了欧洲。目前在这个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呢，比在中国在北美的投资是多出了9倍。那么中国提升与欧盟的经贸往来，是否能够弥补中国在与美国的这场贸易战中所造成的这个损失呢？能否弥补得上来呢？您认为？
我认为中国现在目前这个对比如和中国就是欧洲国家进行一些联合，在技术上面，在投资方面，
采取一种融互补的做法，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这个我是研究战略的，这个战略上来讲呢，这个目前来讲啊，美国的单边政策啊，确确实实啊还没有很好的整合，整个的战略意图也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另外怎么去一步步的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就是从战略来讲，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是简单的这个回应美国的一些要求。现在中国这目前撇开美国他对中国的要求以外，主动的和欧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和南美国家这个进行经济上的合作，这实际上是一个从战略上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措施。这个这样可以使中国有机会和欧洲甚至包括日本这些在经济上技术上投资上的一个共享。另外呢，也是中国呢在自己的产品上面，在欧洲在非洲和甚至拉丁美洲开拓自己，还有包括亚洲了，就是开拓自己的市场，这个东西都会缓解美国制裁或者对中国产品的这个高的这个关税带来的压力，缓解这方面的压力。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战术或者战略手段。
嗯，是的。那么陈教授，您的看法呢？中欧联手能否这个弥补中美之间贸易战所造成这个损失呢？
首先呢，就是我不认为中欧确实能够做到联手，这个能够达成一个同盟吧。啊，不管是从最基本的贸易的同盟，或者说是再高一步，就是政治上的同盟。啊，现在你看，就是实际上中国这个联欧抗美啊，这个政策呢，实际上不是现在才有，实际上呢很多年前就一直有了。啊，就是说是要确实要联合欧洲，然后对抗美国。不单单是在贸易上呢，甚至包括在政治上，像现在的就包括像那个巴黎协定，就是那个环保这方面的协定呢，也想通过这个方面啊，就是联合欧洲呢来对抗美国。实际上现在你看，就是自从川普总统给的就是2000亿的那个对货物中国的进口货物进行征税的时候呢，实际上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反制，还没有就是明显的反制措施。实际上呢，他的这个正在做的措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希望通过联合欧洲啊，这就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去访问欧洲、访问德国的一个原因吧。啊，然后呢，他通过联合欧洲和其他国家呢，然后在 WTO 呢。啊，就是进行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美国进行一定的制裁。因为实际上中国已经在 WTO 提出对美国这个2000亿这个关税的制裁，他们认为这是非法的，已经提交了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控诉吧。所以说的话，这个策略，但是为什么能不能起作用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中国和欧洲呢，还现在没为止呢，我还没看得出来呢有什么比较关键的利益共同体，我还看不出来。可能对这个短期对抗美国可能是有一点，但是呢从利益角度来说的话，没有什么根本的利益。但是呢相反呢，欧洲和美国呢实际上是一种血脉交融，就是从历史上、文化上，甚至是最简单，就因为我是研究经济的，所以说我们从利益出发，对不对？从利益出发的话，我看得出来，它不单单是有经济上，它还有政治上，甚至是军事上。啊，就像刚刚我们才就最近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那个 NATO， 就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问题。这些利益的集团是欧洲和美国是紧紧的捆在一起，所以说中国要通过联合欧洲来对抗美国呢，可能不会是太成功的。啊，同样的就是中国要联合日本，啊，当然中国跟日本要联合起来，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啊，同样的话也就是跟韩国也是这样，因为美国你看，美国跟韩国跟韩国和日本都有非常密切的往来，甚至是直接驻军了，就是军事上的往来也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想联合这些国家来对抗美国，可能作用呢可能不会太大。
嗯，是的，那我们也注意到。
这里面我想补充一句啊，对，能不能让我插一句？
您请讲。
我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次特别注意啊，川普这是在NATO 这次会议上面啊，他对德国的那个一个说辞，就是这个在贸易上面德国是他的敌人，因为德国人和俄国人联手修 了一条油气管道，这个绕开了乌克兰。这个事情不要小看，不要把简单的把这个欧盟变成铁板一块。在实际上面，他们有共同利益的同时，他们有利益上的冲突。像这个德国啊，作为在欧盟里面最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讲，它实际上有它自己的独立性。这点上啊是要充分看到的。这个包括这油气这个管道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另外这个在德国、在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它都有自己的有别于美国的利益的一些贸易利益。所以这点上啊，不要简单的看说是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呢，川普这次这个打贸易战呢，刚才这个陈教授也刚开始也讲到了，这是不单是对真是跟中国打贸易战，实质是全面开火。这里面呢也不能简单的说前面就是烟雾弹，这和中国这个打贸易战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加以分析、认真思考和加以利用的机会。这点上不够简单的过于简单化，把这种机会就轻易的放弃。
好的，明白你的意思。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这个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感谢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专业教授尹尊生以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手风琴家协会今年庆祝该组织成立80周年，不同年龄层和不同风格的表演者们聚在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向观众展示他们的才艺。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尔·克雷格的报道。
这是美国各地以及外国手风琴演奏家的年度节日，他们展示演奏技巧，交流想法。有些人刚刚开始学习，有些人已经演奏了多年。对于那些60-70岁年龄段的人来说，手风琴学校在当年的规模是很大的，很多家庭买不起钢琴，或者只有一个很小的公寓，但他们可以让他们的孩子学习手风琴，他们的孩子可以加入他们学校的手风琴乐团，他们会互相竞争。亚历克斯·胡达利等许多人认为手风琴正在复苏，慢慢地引起注意。胡达利从小就演奏手风琴，他的儿子彼得也继承了家族传统。
我有不同种族的背景，我在卡兹奇山的乌克兰社区长大，那里有许多孩子，许多度假村等类似的东西。事实上，从15岁到23岁，我有一个家庭乐队，或在度假村里演奏，所以我喜欢民谣，它就在我身边。
手风琴也是弗兰克布索的童年回忆，他五岁开始演奏，现在是美国空军漫步管弦乐队的手风琴家。他说他将这种乐器用于外交。
其实我们可能会出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家宴上，我们的领导人和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之间关系可能有些紧张，然后我们就会走进去演奏一两首他们的家乡乐曲，这可以很快地缓解气氛，消除紧张的情绪。
获得过美国手风琴家协会终身成就奖的卢科波拉在空军乐队演奏了28年的手风琴，在那段时间里，他为9位美国总统和数百名国家元首表演过。科波拉回忆说，手风琴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因为披头士乐队的出现而减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吉他。至于他自己的演奏风格，科波拉说他喜欢古典音乐，以避免手风琴的刻板印象。
这很有意思，因为人们认为你只能演奏某些音乐，所以我会刻意避免演奏波尔卡。人们会说，哦，你演奏手风琴，那弹西班牙女郎吧。我故意避开西班牙女郎，我故意避免演奏波尔卡，并不是说这些曲目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些曲子被污蔑了，因为人们认为手风琴只适合演奏这类曲子。
但无论演奏什么类型的音乐，这里的手风琴家都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继续保持手风琴的音乐传统。美国之音吉尔·克雷格，华盛顿报道。
世界最大漫展之一的圣地亚哥国际动漫展本周举行。
这场为期四天的活动不仅包括漫画与动漫，还包括影视节目和游戏。漫展吸引了全球各地十几万粉丝，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在漫展上，各个年龄段的粉丝可以扮成他们想扮演的任何人物。
如果你觉得自己在家乡没有归属感，并且你喜欢的宅文化没人理解，那么在这里你会发现每个人都理解你，并且所有人都有着同样的兴趣和热情。在这里我们因为对流行文化的热爱而团结在一起。
大卫·安查塔是星球大战粉丝俱乐部的一员，成员们扮成他们最爱的恶棍来支持慈善事业。
这种体验非常带感，你们或许可以把我称为一个宅，像这样在一大群宅人中间是一种超赞的感觉。
来参加这个漫展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因为我是个超大的影迷，也看漫画还有其他的这类东西。
来自伊朗的索海贝扎德还记着他看过的第一本蜘蛛侠漫画，
那本被译成了波斯语，当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从荧幕和电视上看到蜘蛛侠非常棒，现在是时候来现场看真人了。
随着超级英雄登上大荧幕和电子游戏，五十年前开始的漫展已经演变为粉丝热爱的多媒体盛宴。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圣地亚哥漫展第一次组织的时候，我们只有300名同好过来参观。
组织者说，现在共有135,000多名爱好者为了体验富有沉浸感的互动来参加圣地亚哥国际漫展。
我特别喜欢视觉小说、漫画书和电影，还有相关电视节目，可以说我是在媒体的影响下长大的。
我们也来自80多个国家的游客，30多个国家的媒体，现在这确实成为了一个国际活动。我认为美国一直都有宣传推动影视和多种艺术形式的能力，并且有着国际化的观众群体。
我认为最酷的是动漫突破了语言、文化和其他的一切障碍。
无论是阅读、游戏还是电影荧幕，粉丝们都可以对最新的娱乐产品提供回馈，让厂商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内容和角色。美国之音李爱玲，圣地亚哥报道。
在流亡印度的藏人纪念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逃离故土60年之际，他们历时60年的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的斗争正面临着僵持的局面。展望前方的道路，达赖喇嘛年事已高的问题不免让流亡藏人们忧心忡忡。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达兰萨拉发来的报道。
在达兰萨拉狭窄的街道上，这家店铺生意兴隆，对呼吁西藏自由的 T 恤衫和其他纪念品的需求持久不衰。西藏流亡行政中央的官员觉得，这种对斗争的持久执着是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小镇定居以来的最大成就。
Look at the counterpart.
看看另一方，那是强大的中国。过去60年来，虽然我们藏人总共只有600万，流亡藏人只有10万，斗争却持续了下来。
So it is sustained.
然而人们越来越担忧，在实现他们所希望的高度自治的目标方面缺乏进展。按照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藏人寻求在中国境内实现更大自治。达赖喇嘛的代表与北京最后一次会谈是在2010年，以僵局告终。从那以后，双方就再也没有会谈过。中国称达赖喇嘛是寻求让西藏脱离中国的分裂分子，流亡藏人官员否认这一说法。
Ready to negotiate.
如果中国政府准备好谈判或者有解决西藏问题的意愿，我们并不寻求从中国独立或分离。
We are not seeking independence or separation from China.
在僵局持续之际，人们对今后岁月里藏人斗争的形态越来越感到焦虑。达赖喇嘛这个月就83岁了，虽然他已放弃了政治角色，但仍然深受敬重，并且让藏人的斗争保持着非暴力性。
Do we need something which should amicably solve the issue, or do we?
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个友好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我们是不是会在杂乱无章的时刻？我们不想那样，我们想有某种软过渡。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只是维持斗争，还包括解决西藏问题。
Everybody not just focus on how to maintain it, but also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Tibet.
然而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在这所小镇里听到的西藏自由的声音不再在国际上引发回响。为了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印度也要求流亡藏人官员把今年3月的感谢印度活动改在新德里以外的地方举行。那次活动是为了纪念达赖喇嘛抵达印度60周年。在达兰萨拉的街头，很多人承认斗争正在经历低潮，但是他们并不沮丧。
一些人觉得现在失去了希望。在我的印度朋友中间，有更多的人对我说，西藏事业已经失败了。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斗争，那就不是失败的事业。
流亡藏人中普遍有这种情结，他们相信重返故土的日子终会到来。美国之音帕斯里恰，达兰萨拉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有哪些热门话题。在历经一场惊险营救的一周后，12名泰国少年足球队成员和他们的教练离开了医院，向记者描述他们被困的经历。泰国官员说，这群11至16岁的少年和他们的教练心理和身体状况良好，不过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他们的心理状况。一年一度的红牛世界悬崖跳水巡回赛在全球6个壮观据点展开冠军争霸，参�赛者从高于奥运跳台3倍的悬崖上纵身起跳，展现充满力与美的花式动作。各分站的胜利者将于9月份在意大利南部的高崖一较高下。63岁的纽约市民福尔曼是创下全球最多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人。这个星期，他迎来最新的一项纪录，那就是在60秒内从自己的肚子上方切开最多西瓜。他一共切开了26个西瓜，而且他的皮肤毫发无伤。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